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8月1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在上海结束，两国同意将在9月与美国举行下一轮谈判；朝鲜一周之内再次试射导弹，据称是回应韩国和美国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美国国务卿驳斥中国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幕后推手的言论，并称其荒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周三在上海结束了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双方同意今年九月在美国继续谈判。白宫说，这次上海会谈富有建设性，还并表示双方主要讨论的议题包括强迫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服务业、无关税壁垒以及农业。白宫周三表示，中方证实其承诺，那就是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白宫发出的声明还说，美国预计双方将于九月在华盛顿就可执行的贸易协定展开新的谈判。中国官媒新华社说，这次上海谈判双方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深入交流，双方还讨论了中方根据国内需要增加自美农产品采购，以及美方将为采购创造良好条件。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在周二共进了工作午餐，并在周三谈判了4个小时，随后美方代表就直接去了机场。美方参加这次谈判的是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代表团，中方则是副总理刘鹤为首。中方其他参与谈判的官员包括商务部长钟山、副部长王受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中方中财办副主任廖明、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信息化副部长王志军和中农办副主任韩俊。中方说，双方将于九月在美国举行下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在上海落幕，白宫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并说将于九月初在美国的华盛顿继续协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话题之前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白宫今天宣布，特朗普总统今天将会签署一个新的行政命令，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呢，将会针对的是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还有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的一些官员，以及伊朗的外交部长。那么呢，这个新的行政命令呢，将会是13876号的行政命令。那么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些伊朗的官员呢，将会被限制来到美国。不过呢，如果是与联合国相关出席的活动呢，那么将会依照联合国的办法来进行。所以说这个是最新的消息，就是白宫现在对伊朗实施了一个新一轮的制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正题，就提到我们美中的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已经结束了2天在中国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还有这个中国商务部长钟山的贸易谈判。那么这个第10轮的贸易谈判呢，对白宫之后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白宫表示十分的具有建设性。在声明当中说呢，他说刘鹤副总理率领包括商务部长钟山以及其他官员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那么双方呢讨论的议题包括了强制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服务业、非关税壁垒以及农业。那么中方确认了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会谈具有建设性。我们预期在九月初在华盛顿为达成一个可贯彻的贸易协议而继续协商。 那么呢，因此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之前外界也预测，那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之前也说过了，希望这次的上海会谈呢，能够达成就是在破五月份双方破局之前的那个进度。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双方已经回到当年的进度，当初的进度。那么呢，在九月初，这个刘鹤将会在率团来到华盛顿进行第13轮的下一次的贸易谈判。林森，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下午在白宫会见来访的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那么介绍一下他们两位总统会面时是讨论哪些重要的议题。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蒙古国的总统巴特图勒嘎，他在2017年上任以来呢，第一次造访美国。那么呢，这个白宫呢就认为说呢，这个蒙古国本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那么呢，因为它是夹在这个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那么在这一次的访问之后呢，白宫在下午发出这个声明，表示呢，美国与蒙古的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的关系了。在这个声明当中呢，说到说，除了刚才所说的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也提到了两国元首在会谈当中讨论了国防安全、贸易以及投资、主权还有法治等议题。那么也说到呢，美国支持蒙古国的民主发展，并且赞扬蒙古在这个90年代之后呢抛弃了共产主义。那么此外呢，也提到了蒙古的军队呢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是跟美军并肩作战的。那么在这一次的双边会谈当中，蒙古承诺在2021年之前不会将军队撤出阿富汗。那么此外呢，也说到了蒙古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同时呢也支持美国跟朝鲜继续协商。那我们知道此前在讨论这个有可能举办这个特金会的地点的时候呢，其实蒙古就是一个可能的第三国的地点。所以呢，蒙古在这方面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谈判，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上面也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我们看到白宫的声明当中呢，提到了像日本、阿富汗、伊拉克等，但是却没有讲到中国。不过呢，在这个昨天白宫的一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有特别提到了蒙古与中国的问题。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说到蒙古的地缘政治时，他说蒙古夹在两个集权国家当中，尽管如此，仍有办法在1990年放弃共产主义之后，建立了自由而且开放的民主社会。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方面也重视蒙古国。在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造访蒙古，进行了2天的蒙古之旅，进行点对点的访问。那访问重点呢是中国要对蒙古的基础建设、能源、矿产等等进行投资。那么在这个昨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提到了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蒙古90%的贸易必须要经过中国。我们想要开始就此展开讨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拓展多元化的贸易管道。那么果然呢，在今天特朗普总统与蒙古国总统的这个讨论当中，两个人就讨论到了贸易问题。那另外呢，当然就是之前美国曾经警告过蒙古不要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因为呢华为在蒙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建造这个无线的网络。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表示说，他说这个关于蒙古使用华为技术方面，他说我们想对这些国家而言说，你们的供应商来自在人民生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其他层面上都拥有极权主义观点的国家，那么则应该考虑长期结果及后果，这个绝对是很关键的。那么根据华为的这个网站的介绍呢，华为在蒙古的境内跟当地的这个公司合作提供无线网络，目前呢已经有50000户的家庭使用华为的提供的无线网络。那么到2020年，蒙古境内将会有超过300000户的家庭使用的是华为的无线网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时隔2个多月在上海重启的贸易谈判，不出外界所料，低调结束了。尽管外界对这次谈判预期不高，但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铺平未来艰苦谈判道路的热身，双方借此试探对方的底线。以前的多轮谈判五月份以中方要求大规模修改文本而告终，新一轮谈判将在何种文本基础上进行？双方都宣称不急，但谁看起来更急于达成协议？双方 外界预期未来谈判将有重重阻力，那么主要会卡在哪里？对于这个话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南卡罗莱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纽约市立学院经济系教授周巨源博士。谢田博士表示，中共继续拖延战术，但这如同玩火。
没有超过我的期待，可能比原来的期待可能还要稍低一点。
嗯，
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这次谈判呢，有人说进行了不到一天，有人说只有半天，只有四个小时，并且这个两双方都没有什么联合的公报，中方也没有什么消息。因为美方的话呢，离开谈判以后直接上飞机回美国，就是说任何公布的消息都没有。显然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为了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是为了下面一个谈判呢在热身，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中共还是中共这个一再的这个拖延战术在起作用，他可能又成功的给自己再拖延了那个一个月，要等到九月份再继续谈。但是呢，我想这个中共政府实际上是在玩火，因为他这个拖延战术呢，可能会把美国人的耐心给拖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这个川普的那个，我们知道，我们川普的战略，我们也知道，在会谈之前已经给中共一个警告和信号，但是中共显然把它给错当成一种压力。实际上，我认为那个下面一步3250亿的美元的关税呢，很可能比中共预期的要来得早。
周巨源博士说，这轮谈判就像两个胃口不好的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我用一个很简单、很通俗的比例来讲，哦，两个朋友呢，一个要去吃饭 ，OK， 其实两个人呢胃口都不太好，所以他们也是见面吃了饭，可是吃了头菜以后，他说：“哎，不急不急，我今天不饿啊，等到那个大菜，过两天再吃大菜。”所以呢，一开始我就不认为说他们大概会有什么很惊人的结果。不过呢，有碰面去谈判，比这个隔两对话，是好一点哦。毕竟双方的代表都碰了面。
周巨源博士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的共识，只是为了和解气氛，如何落实还得进一步交流。
两国的元首他们。在这种高峰会议上所谈到的这种结论呢，往往啊，都是一个就是比较所谓属于外交辞令方面的说法哈、哦。那么所谓购买这个美国的大豆，中国承诺购买美国的，这个本来就是中国要买的嘛，对美国来讲，这只是恢复过去的情况而已嘛，所以他。只有说增加购买美国的大豆，这个对美国的期待是不够的哈、哦。啊，再讲这个华为啊、哦，事实上，他说要开放华为，这个是需要去探讨的哈、哦。因为后来的这个商务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内阁的他们的说法是说，是再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说，中国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市场或者国家可以采购的东西呢，它不限制。好、哦，那么这个第二个等于是废话嘛，因为如果中国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市场可以采购到的东西的那个材料，那你美国禁止也没有用啊，所以这句话是很空洞的。
嗯，
说来等于没说。至于第一个，不要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那么现在问题是，谁来解释，谁来认定，哪一种零件或者是中间产品销给华为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诠释的权呢，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北京。所以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高峰会谈上必须制造到一个和解的气氛，那么怎么样的落实呢？还要看双方政府的诚意，再进一步的这个交涉。
谢田说，美国仅对华为开放了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产品。
它现在开放的呢是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是那种华为可以从其他国家，从欧洲国家、日本来获取的那些技术。那对这个来说，如果从美国，所以对这个美国的大前提，不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立场上，川普政府没有任何的放松。我觉得这种指责对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在其他方面，如果他非国家不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技术啊、产品啊或组件呢、啊，这些他如果这美国也没必要去禁止，因为他不涉及到嘛，别的可以很容易的从其他国家拿到，那为什么美国要来限制那个美国公司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朝鲜八月一日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透露，有关朝鲜核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这是一周来朝鲜第二次发射短程弹道导弹了。朝鲜这次的导弹是从东海岸港口城市元山市发射的。元山是朝鲜江原道首府。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导弹飞行了大约250公里，飞行高度为30公里。就在6天前，朝鲜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有报道说，朝鲜之举是为了应对韩国做出的决定。韩国决定同美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需要购买美国武器。韩国联合通讯社说，韩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朝鲜周三发射的导弹和6天前发射的导弹都是同类导弹，因为两次发射的导弹都飞行高度有限。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三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朝鲜发射导弹表示严重关切。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朝鲜此举可能对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的努力带来负面影响。朝鲜说，如果韩国和美国继续在今年按计划举行军事演习，朝鲜可能恢复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平壤还表示，可能不会再恢复同美国就核问题举行的工作层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最新发射导弹尚未评论，不过特朗普总统对上个星期朝鲜试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他说，许多国家都在干这种事情，并表示，我和金正恩关系不错，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们静观事态发展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启程前往亚太地区，并将出席一系列会议。有分析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问题都将是他此行的重点议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这个7月30日至8月6日这个期间将到访亚太地区。他将首先到访泰国曼谷、澳大利亚悉尼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波纳佩。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国务卿此行是为了深化美国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以及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并且重申美国对于东盟的承诺。蓬佩奥国务卿首先将于8月1日在曼谷共同主持美国东盟外长会议，并且出席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的部长级会议。蓬佩奥还将于第二天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发表讲话，并且出席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东盟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并且与泰国外长举行双边会谈，讨论进一步强化美泰同盟关系的途径。蓬佩奥国务卿在前往曼谷的途中回答了随行记者们的提问。那么其中在谈到朝鲜问题时，蓬佩奥表示，他希望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能在不久之后与朝方代表举行会谈，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可能在什么时间举行会谈。此外，他表示美方没有预期朝方会出席此次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会议，但是如果朝方出席此次会议的话，他期待能有机会与朝鲜外长李永浩举行会面。此外，南中国海争议也是外界普遍关心的话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坚持依法在国际水域实施自由航行和飞越的行动。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当然，由于这事关国际水域，我们将根据相关法律，在国际水域中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进行航行与飞越活动。我们对此有着坚定的承诺。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资深成员梅嫩德兹与其他三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马基、莱西和沙茨周二致信蓬佩奥国务卿，要求他在本周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优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这四位议员在一封联署信中说，中国在其他生索国专属经济区内武断的行为，其使用经过改造的人造岛礁作为采取强迫措施的平台，其决定无视常设仲裁法庭针对其领土生索的裁决，及其给东盟施压以推动谈成一个限制性的行为准则的做法，都应当引起美国更大的关注，并且也需要美国更大的领导力以及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更多的合作。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31日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时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提前完成了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轮审读。此外，香港的抗议活动也是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在前往曼谷途中，有记者向蓬佩奥国务卿提出了这个有中国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说美国是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并且美国需要对此做出解释。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回应说，他注意到了相关的言论，并且表示说这些说法很荒谬。他认为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他认为那些香港民众是在要求他们的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蓬佩奥说，他认为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倾听他们民众的呼声。在结束了在这个泰国的行程之后，蓬佩奥国务卿将前往澳大利亚，他将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一道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澳部长级磋商会议。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将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会晤，就双方持续合作进行讨论。蓬佩奥此行的最后一站将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他将在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与联邦还有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以及帕劳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举行会晤。蓬佩奥国务卿将于6日启程返回美国。
各位听众，美联储在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调降2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自2008年12月后的首次降息。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的介绍。
当前的联邦基准利率范围为2.25%到2.5%之间，那么降息之后呢，利率将为2%到2.25%之间。美联储降息的原因归于这个全球的发展对经济前景的影响，以及缓和的通胀压力，称当前的经济增长温和，那么劳动力市场强劲。而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呢，美国经济和就业表现都不错，美联储不应该降息。美国的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周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现在降息是合适的。他说，不仅美国经济前景显示美国经济会放缓，而且美国通胀一直低于美联储的标准这个目标，那么他认为呢，降息会使通胀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一起来听一下。
美国的通胀是已经是好多年以来是低于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的目标是2.0的消费者那个物价指数的通胀。美国这几年以来都是在这个通胀的速度的以下，保持在这个速度的下面，所以现在降息会让通胀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会让美国的经济前景更有可能继续实现继续实现经济增长。
叶文斌说呢，对于个人来说，降息会使信用卡、房贷等这样的利率降低，促进个人的消费；而对企业来说，降息减少这个利息的成本，那么对公司的资金流是有帮助的。他说，降息会对美国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的作用。一起来听一下。
从 经济危机结束之后，2009年到现在是已经是可以说是经济扩张最老的一次了，所以这个经济扩张所谓的变老了，这次降息就等价于给经济上了寿险，而且是就是说是保护美国经济的扩张，是然后是减少对未来增长的一些危险，减少一些经济下滑的压力，所以对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的应该是说是有一些好的作用。
除了这次降息之外呢，美联储还称对未来的降息是敞开了大门，表示将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持经济扩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美联储这次降息的目的是什么？能否拉升美国的经济呢？下面请听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的详细分析。
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这个分析人士都预期说美联储本周会做出降息的决定，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经济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和这个就业当前的这个表现都还算不错，那么美联储不应该降息，那您认为美联储是否应该选择在此时这个做出降息的决定呢？
现在降息是有合适的条件的一个选择，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的增速的前景，就是就显示美国的经济会放缓的，美国即使二季度的 GDP 增长是2.1%，但是这个七月份的这商业调查的就是显示美国的制造业的产业活动在2009以来最弱的表现，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降息支持经济增长是一个好的选择。第二个是美国的通胀是已经是好多年以来是低于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的目标是2.0%的按消费者那个物价指数的通胀，美国这几年以来都是在这个通胀的速度的以下，保持在这个速度的下面，所以现在降息会让通胀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会让美国的经济前景更有可能继续实现继续实现经济增长。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次如果美联储真的在这个周三做出降息的决定啊，那这将是这个美国十多年来哈首次做出这样的一个采取这样的举措。那您认为如果美联储宣布降息的话，对于美国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次降息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说，降息的降息的特征就是会让信用卡的利率降低的，会让那些可变利率的贷款就是房贷的利率会降低的，所以每个月都要还款的贷的资金就少了，这样消费者就是还了这些贷款的之后的就是手剩下的钱就更多了，这支持美国消费的开支增长。对于公司来说也会减少就是利息的成本，这个对公司的资金流是也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在美国的各个部门都是会受到降息的一些积极作用。对于存款人和存款的机构公司来说，降息就是说投资就是把钱从银行取出来，然后投资其他的渠道，投资股票呀，投资公司投资新的设备 的机会成本更少嘛，所以这些公司有动机增加投资。
包括我们上周也谈到过啊，这个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呈现一个放缓的趋势。那么此次这种可能的这样的降息的举措，您认为能否帮助美国经济拉升下半年的这个表现呢？
现在到今年七月份已经是突破了历史上的记录，这已经是美国经济扩张最长的一段经济扩张，就是从经济危机结束之后2009年到现在是已经是可以说是经济扩张最老的一次了，所以这个经济扩张所谓的变老了，这次降息就等价于给经济上了寿险，而且是就是说是保护美国经济的扩张，是然后是减少对未来增长的一些危险，减少一些经济下滑的压力，所以对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的应该是说是有一些好的作用。
您所说这次美联储可能这种降息啊，是为了给美国经济上一个这种保险啊，是为了继续保持它这种稳健增长这样一个态势。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看特朗普总统啊，他在这个推特上说，相比于欧洲和中国，美联储所做的按他的话说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此前还这个多次的批评美联储的决策。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美联储之间最大的这个分歧是什么呢？
美国美联储的利率的确是比欧盟央行和或者是日本要高一些，但是这也是从经济指标是有基础的。美国的失业率是接近于50年以来最低水平了，美国的平均的报酬增长率也是已经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已经是比通胀要高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美国的经济总的来说是要比欧盟或者是日本或者是中国要稍微好一些，尤其是对找工作的人来说，在美国应该是比较有利于找工作今年，所以美国利率即使要降息，但是总的来说综合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降息0.25个百分点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按照经济的基本条件来看。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说啊，像您刚才说的，您认为0.25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幅度啊，但是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认为，他说小幅度的降息是这个不够的。那么您认为将这个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是否还会重复，就是说美联储今年是否还可能会进一步的采取降息的举措呢？
我们银行的预测是就是这个星期三会降息一次，然后再过3个月就是到10月份会再降息一次，一般央行降息很少就是只做一次降息，更符合央行过去的长的行为，就是一降息就再降息一次，我觉得到10月份降息了2次之后，这个更低的利率一定会开始对通胀的预期还有经济增长的预期做出一些积极的作用。然后到那时候美联储会决定让利率再维持那个水平一段时间的。
这个10月份再次做出降息的这个幅度可能还会是这个0.25个百分点吗？
我觉得这个星期还有10月份都是0.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从现在2.25%到2.25%的水平降到1.75%到 2%-2.0% 的区间之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0日表示，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的说法是荒谬的。蓬佩奥国务卿在前往亚太访问的途中回答了一些随行记者的提问，有记者向他提出有中国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美国是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幕后推手，并且美国需要对此作出解释。蓬佩奥回应说，他注意到了相关的言论，他认为这些说法很荒谬。他表示，他认为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他认为那些香港民众是在要求他们的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蓬佩奥说，他认为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倾听他们民众的呼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7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需要美方给出一个诚实坦诚的交代或说明，并且表示中方欢迎美方能够证明并且承诺他不会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华春莹在前一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香港近期的暴力事件时说，这毕竟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他对美国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表示质疑，并且说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有分析认为，这一言论显示出美国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紧张正在加剧。华春莹上周也曾敦促美国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美国国务院反驳称这一言论是荒唐可笑的。另一方面，蓬佩奥国务卿将对泰国曼谷、澳大利亚悉尼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波纳佩进行访问，并将出席包括美国东盟外长会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此行是为了深化美国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以及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并且重申美国对于东盟的承诺。当有记者问及美国应当如何把一些开始转向中国的东盟国家引诱回来时，蓬佩奥表示他不同意引诱回来的说法。他说，美国与这些东盟国家有着非常棒的关系以及巨大的贸易联系，美国与这些国家在广泛的问题上都有合作。他表示这些国家转向中国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在另一方面，自6月9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抗议示威以来，香港局势仍然处于动荡的状态，甚至爆发多场警民暴力冲突。对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香港呢，就您刚所提到，从6月9号开始以来的这个暴力冲突，包括了这个反对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这些这个示威抗议，以及不断激化的这个警民冲突呢，除了受到了国际媒体的这个大篇幅的报道，也同时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密切关注。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已经宣布了将搁置这个备受争议的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不过呢，很明显的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平息香港民众和香港政府之间的这个越来越高涨的这种对立的局面。那么我也知道，在过去呢，7月27号和7月28号连接连的两天呢，香港都爆发了相当严重的暴力的这种警民的流血冲突。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委员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对香港的情况非常担忧，我知道中国一直以来试图影响香港的自由和言论，他们干预了香港的自治，并持续违反协议，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你看到那些流氓黑帮在香港游荡，殴打无辜民众，警察却对这些人无所作为，是中国影响了警察的决定吗？他们被收买了吗？这很令人担忧。
我们也知道呢，中共港澳办公室呢罕见的在星期一的时候召开了记者会，那么表示呢，北京方面呢是坚决的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依法施政的这个决心，以及这个也支持香港警方的这个办案的这个方式，并称近期的这些暴力冲突呢已经触碰了北京一国两制的底线。对此呢，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国会议员，这个听到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回应呢，那么是否担心北京有可能是利用武力的方式来镇压在香港持续不断的这样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认为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中国就会去做，包括他们试图操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媒体， 操控公众舆论。
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氏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对于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说法呢，他是感到相当的担忧，称这个他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声明呢，还这个决定呢，凸显出了北京政府仍然不愿意听取香港民众的声音。那么李氏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还提到说，他认为香港民众呢有这个权利走上街头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由。那么加德纳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也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呢，这个他在接下来呢会听取更多的调查和有关的报告，那么才会决定国会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行动。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呼吁北京给予香港更多的自治空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本月初卸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的唐伟康星期二的时候是出席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会议，那就有关香港的议题发表了演讲。那他说，北京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当冷静放松一点，给予香港更多的自治空间。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From my perspective, the mainland 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just kind of dial it back a little bit。
从我的角度看，大陆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被建议放松一些，基于香港、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中所声明的空间，重新让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更多一点距离。
The rest of China.
唐伟康表示，北京倾向认为香港的成功是中国成功的反应，但是他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可能忘掉了香港成功繁荣的根本在于香港不同意中国，但是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他说，这就像做面包，有了所有的原料之后还需要酵母才能让面包蓬松可口。唐伟康指出，虽然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功的来源，但也是让香港人产生焦虑的根源，而北京似乎低估了港人的这种焦虑。他认为，如果这种焦虑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同床异梦的情况产生问题。那么下面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Because the perceptions of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depend upon
因为对现实的看法取决于看的人。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做法在大陆看来非常宽厚，也许甚至是有利于香港，但是在香港的民众看来，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扰乱了现状，改变了投资者想要的局面。我认为理解这些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And the gap between them, I think, is very.
那他指出呢，这个香港最近发生的这个抗议活动，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反应。那他说，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持续两月有余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呢，是从最初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转变成了现在的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不满的这一种广泛的示威活动，并且伴有暴力冲突的发生。那唐伟康星期二在演讲中建议北京给予香港更多空间的同时呢，他也建议美国政府需要积极的增加与香港的接触，并且坦诚真实表达香港的情况。但是他指出，也不能因为香港是涉及中国的议题就选择过分的批评，因为那样起不到作用。那这个，那他说这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唐伟康在就任美国驻港澳领事的期间呢，也是批评北京过多的干涉香港事务。北京方面呢是指责他扭曲事实，北京也多次这个指责美国插手香港局势。星期二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在记者会上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是美方的作品。那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星期三的时候表示说，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外部势力是香港修理纷争的幕后黑手，目的是让香港变成牵制中国的棋子。唐伟康上周在彭博社上撰文说，没有外部力量希望看到香港发生颜色革命。他说，外国投资者只希望维持香港现状，一个稳定、法治、透明、公开的香港，一个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是不一样的、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路透社周三报道称，铝业巨头中国中旺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亿万富翁刘忠田，因参与将大量铝走私到美国，旨在逃避近20亿美元的关税，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起诉书于五月提交，但直到本周才公布。起诉书指控刘通过一个横跨公司总部辽宁、 洛杉矶港口和墨西哥一个偏远沙漠的庞大计划，密谋欺骗美国。起诉书指控刘及其同伙向刘实际上拥有的空壳公司提供资金，从中国中旺购买铝，然后向美国买家销售，掩盖了铝的来源，并在这一过程中绕开了美国的关税。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中旺被控多年来利用铝输入来夸大收入，造成了美国对其产品需求强劲的错误印象。检察官表示，他们认为这是司法部有史以来最大的关税相关案件之一。如果刘被判有罪，他将面临欺诈和国际洗钱的指控，最高刑期为465年。华尔街日报还援引了一位知情官员的话称，警方已为刘准备了逮捕令，据信刘目前在中国。中国中旺于2009年在港交所上市，该公司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美国司法部2017年曾指控一家加州公司涉嫌走私铝材，并指这间公司实际拥有人是中国中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司法部当时的起诉书称，总部位于加州丰塔纳市的公司 Perfectus Aluminum Inc. 在2001到2014年期间，非法从中国进口了超过210万个铝托盘，违反了美国商务部禁止从中国进口某些铝材的禁令，逃避关税总额超过15亿美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日前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下届总统参选人之后，有关韩国瑜的两岸政策是否应该继续强调九二共识引发讨论，学者也就此进行了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日前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已经同意担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他同时也建议韩国瑜的两岸政策应该舍弃九二共识的论述。张善政解释，对岸已经不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再加上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了，他建议韩国瑜使用宪法一中、台湾优先。对此，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表示，两岸政策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一环，他在集思广益之后会向各界说明立场和想法，一定要符合台湾2300万人的最大利益。韩国瑜今年三月率团访问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在深圳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面时表示支持九二共识，并强调这是海峡两岸交往的定海神针。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张善政希望韩国瑜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主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的谈话把九二共识等同统一，又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共他把这个九二共识本来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把它清晰化去处理，的确是让国民党很尴尬嘛。就国民党过去的这个九二共识他可以去做他的一个解释嘛，就是一个模糊解释，或者就是说这个各自表述这个还是存在的。所以说然后只要这个我们台湾讲的是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就好了。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就凸显就是说中共跟国民党之间的缺乏默契啊。
范世平教授还说，中共是否接受中华民国宪法也是一个问题，宪法是否等于一中也是见仁见智，所以宪法一中势必引发争议，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前台北县长周其伟认为，张善政的说法也是九二共识的意思，只是创造了新的名词，至于最后这个名词是什么，还是交给韩国瑜来决定。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发布2019年白皮书，呼吁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创造互信降低双方的紧张与敌对。该工业总会理事长王文渊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产业界希望下届总统 能以正面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创造更多交流互动，并冷静思考如何创造双赢，协助台湾产业走向国际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两岸之间存在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中国政府对此高度不满，不仅加大外交打压、军事恫吓，还挖走台湾五个邦交国，目前双方的官方高层互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国台办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肆意否定并污蔑一国两制，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抗和敌意破坏两岸关系，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议员指责特朗普政府推迟向台湾出售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智的介绍。
人透露，在数名贸易顾问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异议后，美国对台湾出售新型的 F-16 战斗机的军售案已经被暂时搁置。报道说，国务院本应上周就签署这个军售案，但是呢，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至今还没有批准这个军售案。此前，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强烈反对美国出售台湾要求的66架喷气式飞机，这是台湾政府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采购。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强调，特朗普政府不应该推迟对台军售，否则会让人质疑美国可能是将该军售案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之一，或者是企图避免军售案影响到美中贸易协议的签订。而美国政府任何类似的举动都会引发国会两党的激烈反对。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麦考尔29日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对台湾军售的支持并非取决于特朗普当局与北京的谈判，我希望国务院尽快的推进对台军售案。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梅南德兹则说，台湾的防卫不能被当成是与中国独裁政权交换的筹码。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蒂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他说他虽然没有听说国会议员对这个特朗普的指责，但是他认为推迟台湾军售案是有可能也是合理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是有可能的，你知道我没法知道总统的想法，但我认为当你试图在贸易问题上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试图缓和紧张局势，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被考虑到。
知情人士透露呢，金额高达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军售案目前尚未正式通告国会，而参众两院将休会到9月9日。国会议员表示，希望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或者是国务卿蓬佩奥能够向特朗普进言，尽快批准这笔军售案。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发言人则坚称，莱特希泽并没有建议将对台军售作为美中谈判的筹码，而国务院和财政部则拒绝发表评论。美中贸易谈判30日、31日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此前，美国国务院本月初批准了108辆 M1A2T 战车、刺针飞弹、托式飞弹和标枪飞弹等4项对台军售案，共27亿美元。那么，这个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第4次的对台军售。
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的遗体已经火化，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对其生前作为给予高度评价。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认为，原中国总理李鹏做了可以载入史册的3件大事：一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执行了六四镇压；二是主持修建了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 三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指导下，全家人先富起来了。下面是鲍彤最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第一部分。
李鹏这个人，我看他一辈子实际上就是做了三件大事情。我看第一件大事情呢，就是在1989年学潮当中，他执行了邓小平的意图，镇压了学潮。这件事情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央视广播的，他死的时候广播他那个消息的时候也讲到，他是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这个平定了反革命暴乱。那就是说，这个他是邓小平镇压学潮的，也就是说这一次天安门屠杀的主要的执行者。这第二件事情呢，我想应该载入史册的，就是他作为国务院的总理，作为曾经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部长的李鹏，是在他主政的时候决定排除一切反对意见，建三峡大坝。我看这个也必须载入史册。第三件事情呢，我看呢，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建于号召底下，李鹏全家充分利用了他的条件，先富起来了。他先富起来了，他儿子先富起来了，他女儿先富起来了，他全家先富起来了。他这个先富起来的经验呢，我看如果推广到全中国，使中国每一个人都来学习他的榜样，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话呢，我看应该中国的 GDP 呢，应该是全世界 GDP 的多少倍。我想中国可能如果这个条件啊，如果中国所有他的经验推广到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那么我看呢，中国的 GDP 呢一定成为现在全球 GDP 的多少倍，我认为至少100倍。所以我认为这三件事情应该载入史册。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对他1989年镇压学生、屠杀学生跟北京市民给了极其崇高的评价，认为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表的消息里边讲他的什么，无非是这么几句话了：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就是说，中共中央向8000万还是9000万共产党员号召，要当优秀共产党员就要学李鹏，又是久经考验的什么共产主义战士。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就是李鹏，这是活的榜样。我看这个活的榜样应该是超过雷锋，从来没看到过雷锋的评价，说是雷锋这个东西当然是造假的了。这个1963年吧，在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了一个叫做雷锋，当然后来证明雷锋这个东西是做作的、人为的、人造的，啊，是个人造的这么个东西。那么也没有说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好像是共产主义战士，好像是被称为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没有说成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那么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应该是李鹏为榜样。李鹏就是一个活榜样，就是号召全中国、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战士向李鹏学习。我看这个两句话已经说出来，说得很清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